好，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三章。我定的题目是神透过器皿来施行应许。我们之前看前两章的时候呢，你看到约拿因为他就是百般不愿意去仇敌尼尼微城这边去传父神的提醒，所以他被吞到鲸鱼的肚子里面啊，要他好好去思想神的心意。所以呢，最后呢，他是勉强的顺服，但是呢，神呢却透过这个勉强的器皿去达成他的应许。所以我把他这个总共分为几段哦。第一段是一到四节，父神要约拿去传审判的信息。然后第二段是五到十节，父神不想人经历极端的管教。好，那我们从头来看呢，在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到尼尼微去。所以呢，其实这是在吞到肚子里鲸鱼肚子里之后呢，神给他的第二次机会，他就是要这个约拿去讲这个神的话，好，去警告尼尼微城的百姓。所以呢，约拿虽然很不愿意啊，他甚至不能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做，但是他因为已经经历到一个很痛苦的管教了，所以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想法去顺服神。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约拿先知与神之间的征战。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像约拿一样，我们其实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想法啊，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哦、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往往会用自己的方法跟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心态呢，不断的跟神讨价还价、征战，但是其实到了最后的结局，我们也还是一样得顺服神。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去思想为什么约拿他不能够明白父神的心意，其实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有一套的标准。他的标准就是他觉得亚述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为什么要去救这个仇敌呢？那约拿就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导致于呢，这个天父要跟他说什么呢，他完全听不进去，他也没有办法领会天父的心。所以在这一段经历被鲸鱼吞吃的这一段征战的时间之后呢，约拿算是表面的顺服，但是他其实内心深处他还是不明白。或许他的理性知道这个救恩是出于神，但是呢，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没有办法去释怀，说为什么要对这些拜偶像的仇敌来警告他们，来救他们。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他是很勉强的，好，选择听神的声音去这个继续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呢，神呢却是给他一个机会，好，让他去这样子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器皿啊，就是约拿这个器皿，其实他是很勉强的哈。第四节这边有讲到说，这个城呢有三日的路程，那约拿只走了一日，就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他是非常带着不甘愿的心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了。那明明要有三天的路，他只走了一天，而且他也只讲了一句话，四十日尼尼微城必要倾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见，而且呢，他讲的语气态度好，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呢，他很有可能是不是带着一个天父爱的这个领受，要他去警告这一些人，让他们在毁灭中得到回转，得到拯救。他不是以这样的心态，或许他的心里更希望好这些尼尼微城的百姓被毁灭。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些作为里面呢，都是凸显了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虽然约拿这个器皿不好用啊，但是呢，神还是可以用它，好，神还是可以托付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要想想看，当我们服侍神，神托付给我们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只是要做到最低要求呢，刚刚好就好了呢，还是我们有这个热情，好，来把它全部都做好。 所以你从这个神使用约拿这个器皿来看呢，纵使这个器皿啊它不好用，很多的软弱，甚至不能理解天父的心，但是神却仍然的来使用它，而且呢带来的转变和果效是不打折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知道其实神是先去磨这个约拿，然后再透过约拿呢去施行他原本要做的应许。所以从这边你可以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是我们人呢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被神所用的。所以当我们要进到服事，进到牧养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主义，觉得好像自己一定要预备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可以进到各样的服事啊，传福音啊，去牧养。其实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且我们也要领受这个天父的心来去回应他，这个就是神呢非常在乎的。所以即使像约拿这样的一个器皿呢，当他不管是表面顺服还是怎么样，当他愿意的时候呢，神也是来用他。那第二个就是不管这个器皿如何呢，神都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器皿啊不能理解父神的心，我们做得很勉强，我们做得很低要求，但是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亏损而已。因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呢，其实我们最大的喜乐平安跟得着呢，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明白父神的心，明白父神的计划，而且呢我们很喜乐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服侍的过程中享受神的同在，与他同行。所以呢其实我们要问问自己啊，其实呢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框架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我们应该要谦卑下来去思想父神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对许多的事工上面有一些埋怨，譬如说我们做接待组啊，做敬拜团啊，领圣餐啊，这些服事，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对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亏损呢其实是我们自己而已。因为如果假设我们因为不满，而离开服事的岗位，甚至离开教会了，其实神的工作还是继续的不受影响，还是继续下去。所以呢从这边是让我们深深的思想，其实呢神呢不管是用怎样的器皿呢，都还是能够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领略父神的心，我们不能够回应神的话，其实亏损是在我们自己。所以从这个约拿的生命当中呢，是可以让我们思想这些事情。那么第二段是五到十节，父神是不想人经历极端的管教。从这边你可以看到，父神的心呢就是神爱世人嘛。我们读旧约都有一种感觉是神只爱犹太人，神只拣选犹太人，但是这一次呢是对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人，他甚至是以色列的仇敌来警告他。那警告就是为了要挽回，如果说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要毁灭他的话呢，其实根本不需要警告，就直接达到目的就好。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父神的心意呢从旧约时代开始一直到新约都是没有改变的，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灵魂，而且呢只要是愿意回转向他的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是怎样的，只要愿意回转的呢都能够在神父神的这个心意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即使神用一个不甘不愿的器皿去传神的吩咐呢，但是当这个对象就是尼尼微人他们相信而且立即进食，这是一个很快速积极的回应，他们最后带来的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神不降罚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40天后就要灭亡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先观察几天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说你马上悔改进食？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尼尼微人的这个愿意的心呢，其实是非常立即非常迅速的悔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领受了父神的心，所以呢他们能够免除降罚。那这个尼尼微它是一个外邦的城市，亚述的首都，它也可以说是一个邪恶之城，它是一个物质主义拜偶像甚至屠杀，因为 打仗，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市，但是父神的慈爱呢却是临到他们。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呢，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就好像父母拿藤鞭打孩子，这是最痛苦的选择。如果一开始讲一句孩子就愿意回转的话呢，其实到不用拿到藤鞭的。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其实呢管教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其实如果可以立即的回转呢，为人父母的是不愿意让他们受到一个这么大的刑罚的。那后来你就可以看到呢有一个很美好的图画了，就是带头悔改的美好。他这边呢就是从这个王尼尼为人的王开始呢，就第六节讲到说，他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然后告知他的百姓甚至是牛羊都要来进食。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一个王带头悔改就带来了这个全国的反转。所以呢当神给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去带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祝福是很大的。好，就好像我们孩子犯错，如果大哥大姐带头认错，其实这一切变得很容易也很美好。所以呢你看这整个过程，这整个图画里面，亚述他拜偶像，但是呢他却被一个他想要消灭的一个国家的先知反而是被影响力回复。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呢神其实透过约拿成就了一桩美事。所以呢在这个第三章的结论就是其实我们的父是非常的爱所有每一个灵魂的。那约拿书来让我们知道呢，其实父神不是旧约时代只爱犹太人而已，他依旧是爱世人，即使是犹太人的仇敌，只要愿意悔改回到父神的心意里面，父神都会给机会的。让这个同时呢，神也让这个约拿先犹太人有一些恩典，让他经历死荫的幽谷，然后再施恩给尼尼微人。这个就是父神的心意，让所有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神的都能够领受神的恩典。
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随着音乐的伴奏，我们给我们自己一点的时间，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进到我们内心深处，帮助我们来相信爱我们的天父，他要在幽暗中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透过约拿书这段经文的分享，我们要来更明白天父他美好的心意。阿们。
失恋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都不能叫我远。